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堂堂的进入了《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见上帝怎么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布局。主啊，我们真的求主你让我有一颗鹰的眼睛，从天上看地上，让我们有国度的眼界，让我们亲近耶稣，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的在面对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事情的不顺利，我们看到诸多的不公平，但我们却没有去想到神国的发展。求主让我们有一颗不同的看见，不同的眼光，让我们真正的贴近上帝的心意。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一开始，我们也请 Alex 弟兄哈，我们从第七章啊，请你从第一节就念到第33节就好了，谢谢。
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天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祖嫉妒耶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亲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宗族，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节哈。那第七章跟第六章其实是在一起啊，因为第六章就讲到了一个大有能力的这个执事哈，使徒把他案例。那么这个人叫斯提凡，那斯提凡呢，他大有能力，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OK， 所以呢，就把他抓起来以后呢，那么大祭司就准许他为自己答辩，好，那么整个第七章里面就在讲这样子的事情，好，那这样子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可能会讲说，哇，那这个斯提凡实在是很不容易哦。那么我们在看他这一篇长篇大论的时候，我们不禁要思想几件事情哦。第一，这是这个路加呢，他记载了最长的一篇讲道啊，他比记录保罗什么的都这个道是最长的哈。所以可见的这一篇道对于路加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要不厌其烦的把这个整个的斯提凡的答辩呢要讲得很清楚。那当然我们知道呢，在第七章最后面，我们今天没有读到，但是你知道到最后斯提凡是殉道了，斯提凡是到最后呢被大家呢推出去呢，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斯提凡知道他答辩这一个长篇的讲道呢，他的结果呢，我相信他灵里面已经知道了，他就是要去殉道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殉道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去答辩那些对他的指控啊，没有说是用浅白的文字去答辩啊，他们对他的两个控告啊，那弟兄姐妹，他们呢控告他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毁谤摩西律法和规条，第二个就是他说耶稣他要来毁坏这个圣殿，所以呢，这是他们对他的两个指控。那对于这个两个指控，对这个斯提凡来讲呢，他认为呢，还是把我这个他们犹太人的祖宗的历史呢也讲出来呢，会对这个他比较有利哈。那么也同时呢，他要 make 他的 point， 就是说他要让他们来思想这些祖宗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要辩证一些的事情啊，因为他辩证什么呢？辩证神呢，不是只有在圣殿里面啊，因为当时他们普遍性的想法，因为圣殿做好了以后呢，他就认为神就在这边，神是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但是他指出的就是说在亚伯拉罕啊，这个摩西啦，约瑟啦，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呢是神跟他们之间有很好的关系，那这样的关系呢跟圣殿其实是没有无关的哈。那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就是关于我先你可以看得到了哈，关于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哈，这叫 Sanhedrin 哈，这个是一个中文翻译成三合三合叫什么？三合林哈，那是一个犹太公会哈。那么你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图的右下角，那是指一个圣殿的图。那在这个圣殿图当中，你可以看到哈，有一个叫做 priest courtyard， 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圣殿圣所 ，OK。圣所跟女人的外院哈，后面下半边那个是外院，那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地方啊，就是在圣所的这个左下角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都是墙啊，所以它那么这个墙呢，把它放大以后呢，就是像这么大的一个地方，那这么大你可以看到中间坐了一个就是大祭司啊，坐着大祭司。然后呢，他的左边、他的右边各有35个成员哈，所以呢，整个公会呢是71个啊，71个。那么这个答辩者就站在这最中间 ，OK。然后呢，他两旁有这个 clerk， 就是书记员哈，就是记载他讲些什么话啊，他答辩是什么哈。所以你也可以知道，这个斯提凡的答辩呢，很可能。啊，很可能就是 他就是有记录可以查的哈，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斯蒂凡所答辩的东西呢，哎，是蛮准确的哈。好，那么讲到这个准确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讲我们今天要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它里面的这个新约里面记载跟旧约记载的历史呢，是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很，就乍看之下好像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哦。我们今天会花一些的时间来讨论这个，就是说新约里面跟旧约里面的记载不太相同，那么我们怎么来处理这样子的不同啊？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呢，有一门的学问啊，就叫做这个圣经无误论哈，就是说有人说哎圣经有误啊，有人说圣经无误哈，那当然我是比较站在的圣经无误的啊，但是我们就要去解决这经文当中有些记载不一样的地方哈。那但我要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这个短短的这个辩论的这个回应当中哦，斯蒂凡提到这些事情，其实他让我们呢有一个浓缩版的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那我要让大家特别注意，那在第七章哦，你要看到上帝的布局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那从这个历史的了解当中，我们再来思想神怎么在你的身上布局，神怎么样拣选你，神怎么样成就你，神他未来的目的，他的呼召，你的使命，他要怎么成就。我们也看到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以色列的先祖，他们一步一步的顺服神的带领，那就成就了神的计划啊，待会我们会讲啊。那好，大祭司答辩了 ，OK， 不是大斯提凡答辩了 ，OK， 那他要回答这个控告他的两件事情哈。那这71个成员工会决定，几乎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决定啊，除了死刑以外哈，因为死刑是要让这个罗马人去判定的哈。那这个很长的这个祖宗的事迹当中呢，大致上来讲就是说圣殿和的建立跟崇拜啊，不是保证是对上帝真实的敬拜啊。那当弥赛亚耶稣来临之后啊，那敬拜耶稣都要取代圣殿的崇拜啊。那总之啊，真实的敬拜啊是上帝的恩典，让神跟我们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啊，不是靠着外表华丽的圣殿。对，那今天对我们新约信徒来讲，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你跟我现在是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你敬拜上帝呢，你就在你的心灵里面。神要求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为什么？因为你的心灵跟诚实敬拜呢，你的敬拜就是在你里面的圣灵。然后这是一个奥秘啊，这也是新约的奥秘。这最大的奥秘就是说，你不需要依靠一个华丽的圣殿或是教堂，你就可以自己敬拜上帝。好，当然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了哈，如果你是这样思想的话 ，OK。那么亚伯拉罕、摩西都是神亲自向他们显现，给他们启示。那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上帝会跟上帝亲近的这个模式，其实跟我们旧约的记载是很类似的。为什么？因为呢，是上帝主动的向我们显现。为什么？我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1-4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来念给你听哈。彼得后书1-3节哈，神的神人啊，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啊，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那我 很宝贵这两句两节经文啊，因为呢，神用自己的荣耀来呼召我们啊，那他主动的来向我们显现啊，那请记得第三节前面四个字，神的神能啊，这个神能哦，就是他的大能的意思，就 dunamis， 就是那个圣灵浇灌了以后赐下能力的那个大能。那个大能会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上帝的主动在那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啊，真的是有福啊，真的是有福了、我们有圣灵普遍的降临在我们身上，以前在旧约只有这个先知祭司君王，可是今天你跟我都可以看到异象，都可以什么接受恩膏啊，你领受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你就被上帝吸引了，因为他向你显现了，他要用他的美德来呼召你，一切关于生命跟金钱的事他都跟我们显现了，因为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给我们的，叫我们可以怎么样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是，这个是我们现在对于哦所有的基督徒来讲，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大最宝贵的应许，就是你跟我可以脱离这世界上来的情欲的败坏，得以和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不是跟我，对不起你我都可以成为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的性情跟他有份，他的圣洁，他的平安，他的敬虔，他的能力 ，OK， 他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都可以有份。所以这就是最宝贵又极大的一个应许，都因为他的大能 （dunamis）， 你要领受恩膏才能够得到的。你没有领受恩膏，对不起，你是领受不到的。OK， 所以呢？我们要想到的就是说，我就有一个思想，我在这边问的就是，荣耀的神有向你显现吗？啊，那他的方式当然就是经过圣灵的大能啊。那我们可以透过读经祷告，我们可以有知识，但是你需要有圣灵的浇灌，让你属灵的知觉上面你可以认识他。OK。因为这个有情感有理智的神，他要主动的向你显现，那请问你有看见他吗？你有看到耶稣吗？所以任何在异象当中你看到耶稣的，都是什么，都是上帝主动要显现给你看的。你说你用想的，你想象不出来的，你想象了可能跟他实际显现给你的不太一样，但是当你被圣灵浇灌的时候，你很奇特的，你会看见异象，你会看见耶稣。好，我们开始讲哈我们今天能够讲到33节就已经很不错了。好，我们看第二节哈，斯蒂凡说，哎，你听哈，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英文叫做 The Glory of God， 或是 God of Glory， 就是荣耀的上帝，神是很荣耀的。荣耀的上帝的意思就是，你看见他的时候，他应该是发光的，他应该是很明亮的。那这个他就显现给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呢是先知啊，因为这种恩膏呢，他只有在先知身上啊。像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几号人物呢，都是神特别拣选的，特别拣选就是上帝有给他们的恩膏啊，恩膏在那个地方啊。那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第七节 ，OK， 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圣经的难题啊。那我们当然，我们这个查经呢，不是在查这些比较艰深的哈，但是我们既然遇到了呢，我们就要提一下。那我们最主要的，我们是要查考圣灵在这里面的工作。那当然呢，你会看到呢，旧约跟新约的记载有冲突的地方的时候呢，那 那我们要看说，那圣灵到底叫我学习什么？好，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习到圣灵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哈，好，那亚伯拉罕跟上帝这么样子的亲密的关系，是先祖到应许之地开始寄居的根本原因啊。请记得，亚伯拉罕一生当中都是寄居的。为什么他说他是寄居的？因为上帝跟他讲说，哎，对不起，这块地要给你，但是你还要等400年。亚伯拉罕知道他不会再活400年，所以他到哪边去他都是寄居的。OK， 因为他开始从乌尔地出来的时候呢，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南部啊，伊拉克的南部两河流域当中啊，两河流域哈。那么这边的第四节就有一个难题哈，为什么呢？他说加勒底人之地就是乌尔哈，然后呢离开那里，然后住在哈兰，然后他父亲哈兰死了之后呢，就上帝就让他搬到什么，就搬到你现在住的地方，就是进到了迦南，当然先经过事件然后再到迦南。那这块整个的历史上面来讲呢，也有一个难题啦，因为亚伯拉罕的父亲死了之后才从哈兰离开啦。但是在创世纪11章26章32节，他是说他拉70岁生亚伯拉罕 ,205岁死于哈兰。Okay， 如果你看创世纪11章26章32节的话，但是呢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 OK， 所以如果你认为他拉70岁生亚伯拉罕，然后呢205岁死，但是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那么他拉应该只有145岁啊。那可是为什么圣经明明说啊，创世纪11章，他拉呢是205岁 ，OK，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很明显的就有一个圣经上面的冲突啊。那我想这就是我们要介绍希伯来文学体裁的一个用法。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他拉70岁的时候，他成为一个父亲，就是说他成为一个父亲的年纪是70岁，因为他在70岁的时候，照他那个11章26节创世纪他所讲的呢，就是说好像他有3个儿子，其实不是，他第一个儿子叫做哈兰，第二个儿子叫拿赫，第三个才叫亚伯兰。 OK， 那么第一个很显然就是哈兰，他的第一个老大叫哈兰，那么第一次生他的时候是70岁，所以很显然的，亚伯拉罕是他还要在65岁以后才生亚伯拉罕，60年以后才生下亚伯拉罕。OK， 但是这是一个希伯来文学的这个题材，就是他生第一个儿子，他就记录他生第一个儿子，然后就把其他2个儿子也算进去，他看起来好像亚伯拉罕也是他70岁生的，其实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知道有这么一个差距。为什么哈兰是老大，那哈兰的女儿是他拉第二个儿子拿赫的妻子，这个地方你可以看，那所以哈兰的儿子是罗德。 OK， 所以因为罗德跟亚伯兰就一起出了那个哈兰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知道。好，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圣经的难题，第四节。 OK， 那第六节 OK， 400年 OK， 那这也是一个难题，那在埃及地呢，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们以色列人好苦哦，他在埃及地被苦待了400年，这是创世纪15章13节的一个记载，就是4个世纪400年。那在那个出埃及记的12章第40节，他确实说430年。好，在430年满了那一天呢，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出埃及地出来了，就是从埃及地为奴之地就出来了。那我们呢 通常会认为创世纪十五章呢，那是一个整数的概念，好，四百。那我们当然是以这个出埃及记为主，因为那边是写到一个四百三十年。好，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呢就比较严重一点啊，因为根据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四百三十年的计算方式是从亚伯拉罕和上帝立约开始。所以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一直到出埃及地算的，所以呢，实际上如果你仔细去算的话，实际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年数只有215年。所以呢，那问题的症结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四十节，他的理解的他的原文是这样讲，他说在寄居的以色列人，寄居的以色列人过了430年，而在430年后，他们寄居在埃及地。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说埃及为奴400年这个说法基本上是不对的。虽然我们一直说哦，这400年，不是，是430年，从神跟亚伯兰立约之后，他一直要做寄居的，因为没有自己的地吧，没有自己的产业嘛。那只是他们最后一个地方呢是埃及地，所以他们要出埃及，然后进迦南美地。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要请大家呢特别的注意哈，因为实际上他们在埃及地只有200多年而已。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长，215年。好，那这个就是要跟大家特别讲清楚的。所以所谓的在埃及第400年，其实不是是在从跟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算的。好，神跟亚伯兰 立下割礼的盟约，是他后裔的记号，将来要继承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之地。那么我们今天的新约呢，我们的记号是什么？ OK， 那这一题我就 不跟大家讲了，我留下来当习题做。我觉得这一题题目蛮有意思的。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以前旧约的是以色列人，他有割礼，那我们今天新约的是什么记号啊，这个我让你们去写习题哈。我很感恩呢，我们听课的人当中有蛮多的人哦，大概70%都已经在写作业了哈，还有一些人还没写啊。我盼望你花点时间哦，因为写作业是为了你自己啊，不是为我，我不需要看你的作业，但是你自己写作业呢，你是会思考。要是每个人都写作业的话，我要花多少时间去改啊？那是为你们自己的好处啊，不是为我。但是我觉得你写了作业以后，你才真正的明白很多的事情。如果你不写作业，你自以为明白了，可是真的叫问你的时候呢，哎，你又不知道。所以作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是一个我们属灵生命可以成长、知识可以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OK， 好。那请注意啊，神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400年之后才会重新在迦南美地承受产业，所以亚伯拉罕顺服了，所以他知道他这块地还不是他的，所以呢他就跟罗德就没有去争夺了，他成为寄居的人，而且跟当地的人和平相处。那这个和平相处呢，也造成当时他就跟其他人有结盟嘛，这个曼利的橡树那边结盟的人才能够去救罗德啊。那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当时打败了这个仇敌之后呢，四王跟五王打仗的时候呢，他胜利了。可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占地为王，因为上帝没有说你现在可以成王，你现在可以占据这些土地了啊！这在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伟大的地方 就是他没有在上帝的时间之前哦，哎，就自立为王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容易可以自立为王，他没有，他把他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上帝只是叫他出乌尔，只是说你到这个地方来，他没有说现在就是你的，所以往往我们基督徒哦，有呼召，有使命，看得很清楚，但是时间搞错了，你的时间跟我的时间是应该放在上帝的手中哈，如果你超前了，可能后果不太好，所以上帝要更花一段时间把你重新矫正哈，所以我们是很需要知道这样的事情。那好，我们再回到了斯提凡，他为什么要提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个寄居的，亚伯拉罕有没有圣殿啊？他没有圣殿，可不可以敬拜上帝啊？他可以敬拜上帝，而且他跟上帝很亲密哦，可以面对面跟上帝讲话。所以我现在的思想里面讲说，哎，我们是不是有华丽美丽的教堂，上帝就会常常在我们当中呢？哎，答案是不一定，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上帝就与我们同在，哪怕是破烂的小地方，就甚至你自己的家里，也成为什么神愿意光临的地方，这是我们在亚伯拉罕看见的地方。好，我们接下去，我们来看40年先祖约瑟第八节开始。先祖约瑟嫉妒，把他卖到埃及。注意啊，第九节后面是神却与他同在，十节救他，又使他在埃及法老王面前得恩典有智慧。那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上帝先跟亚伯兰说，你的后裔 OK 要成为寄居者400年 OK， 这个400年就这样开始算了。可是上帝哦，实在是太令人惊讶，请大家听好，上帝先派遣一个人叫做约瑟，透过他弟兄卖他，把他卖到埃及去，然后呢，神救他脱离一切苦难，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跟监管全家。那你要知道，这一步棋哦，是神的布局。对于约瑟来讲，神与他同在，可是约瑟所遭遇的事情都是不公义的，都是不公平的，都是我们现在的人看起来了。如果说这件事情，约瑟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被你自己最亲的亲哥哥出卖，你被你的弟兄呢踢出去，不承认你，不爱你，那你就出去，然后呢，你被下在监牢里面，那你会不会呼天抢地说这不公平啊，这不公平啊，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开我？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在这边呢？让我在这边干什么？约瑟被关了十几年了，总共才12年，现在一个这个管家当中哦，管家的老婆哦要诱惑他哦，他赶快跑了，结果被关了啊。那这些的事情啊都不顺利的啊，从我们一个这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看到就说，哎呀，这个人好不顺利啊，这个人很糟糕啊，这个人很惨啊，哪晓得这都是上帝的布局，上帝的布局。然后呢，上帝做了一件事情更是绝妙，他让迦南全地遭遇饥荒。为什么？他就是逼着雅各要带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取粮，这个饥荒就逼着他们要往南迁了，就埃及有粮他就去了。那在这整个事情之前，当然呢，他让那个 约瑟有智慧啊，七年丰年的时候赶快把所有的这些粮仓都弄得满满的，就是这样预备过这个七个荒年啊。那在这个整个的运作的过程当中呢，雅各他们一家完全不知道，完全不晓得这个神的布局已经在那边了。那饥荒逼着他们一定要下埃及去，那只好去了。去了以后他们兄弟相认了，那第一次他不认，第二次他才认了，因为他们不晓得他嘛。为什么？因为是他们把他卖的嘛。这就对比一个人他被自己的弟兄先卖了，然后第二次他才相认这是耶稣啊，耶稣被他的弟兄姐妹出卖了，死里复活以后才被他们相认。约瑟就是耶稣的一个预表。约瑟他被关被藐视，是仆人，最后被提升，是一个耶稣基督一个很好的预表。那你看到呢，神让这迦南地发生饥荒，就逼着他们到埃及地去，然后呢全家在埃及地生养众多，有在200多万的人，然后再回到迦南美地，要回到他们的所谓的应许之地。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手他就在布这个局。那在这个神布局的这个当中，我们就会思想几个问题。今天上帝有对你有呼召吗？上帝对你的命定是什么？那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大受艰难啊，大受灾难啊。约瑟也好，当时迦南地的这个饥荒也好，但神的旨意就是说，你们全家通通都要去埃及避难。OK， 所以就逼着他们一定要这样走。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说，天灾、地震、饥荒、瘟疫，所以让人民流离失所。那请注意啊，上帝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世界上的地震也好，火山爆发也好，战争啊，饥荒等等，你要知道上帝在做事情，你要有属天的眼光，上帝在成就他自己的旨意。 Hello， 了解啦。所以呢雅各后来去了， OK， 后来呢约瑟死了，死了以后呢就葬在世界啊。那在16节的时候，14节，我们先看14节啊。约瑟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全家75个人来啊，那就是一个圣经问题啊，因为旧约圣经在创世纪46章27节跟生命记10章22节是讲说70个人到这个埃及地，那为什么这里写75个？好，那我们在这边呢要算是啊。马拉西和伊法莲，他有5个儿子啊。虽然你既然说约瑟找到了，约瑟他已经有5个儿子，所以就总共是75个人。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你在新约看到说引用的数字如果跟旧约不一样的时候，那你要注意到他多了谁。OK， 他这里刚好多5个人，就刚好是他5个儿子。OK， 所以我们千万要有这样子的知识哈，千万不要说啊圣经有错误，不是，你这个话就不能够随便乱讲哈。你一讲圣经上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麻烦了啊。那人家说，那我怎么会相信？我怎么能够相信我所读的东西就是耶稣原来的话啊？等等之类的问题就会跑出来哈。所以弟兄姐妹要看到一个有点不太这个一致性的地方呢，那你就要先慢慢的小心求证哈。第十四节是这样子。好，那15、16节呢又是一个圣经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雅各不是葬在世界啊，因为从15节跟16节练起来的话，好像就是说雅各下到埃及，后来与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世界啊，葬在那个地方。 OK， 但是呢雅各不是葬在那个地方啊， 因为他是葬在希伯伦啊，那是根据这个约瑟夫的犹太历史，他的约瑟夫啊 ，Josephus， 他写的就是说，哎，这个应该是葬在 Hebron 啊，希伯伦。那么，葬在世界的是谁呢？哎，就是约瑟啊，在约书亚记24:32写得很清楚，那个约瑟就葬在世界里面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的祖宗可能就跟着就埋藏在世界的那个坟墓里面，好，但是雅各是葬在希伯伦，好，那这个地方呢，这有一些的小小的冲突，好，那我想提到事件，特别提到事件呢，是因为呢第八章啊，因为事件是在撒玛利亚地，那这个撒玛利亚地，因为当时犹太人呢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是杂种，因为以前的北方十国被毁灭之后呢，那个时候亚述王呢他实行一个移民政策，就是互相的混杂各式的种族，他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让你们都成为混杂的，那你就不会来反对我们亚述帝国，就是让这个种族混杂了之后呢，哎，大家都不知道你原来是哪一族的，就混来以后呢，对他的治理有帮助，所以在撒玛利亚地呢，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所以呢，撒玛利亚的民族基本上呢就不存了啊，不存了，所以犹太人他就很看不起他们，说哦，你们是杂种，你们是外邦人啊，就把他看得像外邦人一样，那其实他们是一半的以色列的民族啊，但是。因为这样子的混杂呢，所以犹太人在当时呢就很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有来往。OK， 所以那么提到事件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头，一个提示，就是事件那个地方撒玛利亚是很重要的。你看我们的老祖宗约瑟就葬在那边哈。好，那么直到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哈，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叫他们丢弃婴孩啊，19，而使婴孩不能存守啊。那我们也看到，我有几个问题的啊。其实我刚刚都讲到了哈，你要看到神国的布局啊。那如果今天我们像约瑟一样被出卖？你会生气吗？你会去犯罪吗？还是像约瑟一样啊，接受了上帝的带领，紧紧依靠上帝，相信上帝与他同在，会救他一切的苦难。然后呢，最后他被提升成为宰相。当然他整个的一生的这个遭遇呢，可以说是这个从粪堆当中被提升到最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你可以看到，这真的就是预表耶稣的遭遇，那他被他的弟兄出卖，然后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却赦免了一切的罪，至终被升高，坐在神的右边。那么你现在被人出卖吗？那你会生气吗？我的劝勉就是赦免他们吧，搞不好他们是帮助你完成上帝旨意的人。好，那我们开始来看摩西啊，20。摩西呢，他说生下来俊美非凡啊，那很可惜呢，和合本呢，没有翻译四个字啊，蒙神喜悦啊，俊美非凡，蒙神喜悦啊，因为在原文当中呢，有一个有蒙神喜悦的这个字眼啊，但是很可惜，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以为是人喜欢摩西哈，其实是神喜爱他啊，蒙神喜悦哈。那古代的犹太经学家，这是他们讲的，他们说摩西一生下来，他的脸上就有一层薄薄的光辉啊，这是他们犹太经学家他们这样认为哈。所以呢，很可能也是口传下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没有在写在圣经上面啊。那摩西他自己大概也不会写，因为摩西是很谦卑的人啊。 但是这个俊美非凡蒙神喜悦，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在讲说，诶，这个经学家就说，诶，他当时生下来的确是有这个一层薄薄的光辉，哦，脸上面，哦，那么另外呢，21节被丢弃法老的女儿捡了去，哦，养为自己的儿子。 OK， 那么传统上面呢，犹太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哦，他说，哦，法老呢只有一个孩子，就是这个法老的女儿，而且这个法老的女儿呢好像有结婚后来又离婚，反正呢就是没有他自己的孩子，所以摩西是他唯一的孩子，因此当摩西被领养之后呢，他就是正式的成为接续法老位置的继承人，啊，这个是非常非比寻常的哈。那摩西就有机会学习到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是一个神非常巧妙的安排。你要知道摩西通晓各自这样的文字，所以摩西五经才能够用写出来的。OK，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的那个奴隶哪有时间去学习，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那摩西是唯一可以的。那么根据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 Josephus， 他说摩西年轻的时候呢是法老军队的元帅，因为曾经古时人哦，就是他们非洲的古夏，就是今天伊索比亚，他们那边的人曾经要来侵略埃及，所以呢摩西就当了军队的元帅，把他们打败了。所以在这边讲说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就是因为呢他有军事上的胜利，所以显然他是一个人才，很显然是上帝预备他，他要做以色列百姓的首领，他要带领他们出埃及，这是上帝拣选的，除此之外就没有第二个人了，这非常明显。那我们在思想神的布局巧妙的安排，在法老下令要杀那些婴孩的时候，那他们就把他隐藏起来，上帝巧妙的安排什么？让法老的女儿收纳摩西为儿子，所以使得摩西可以学习什么？这个受到最好的教育，又是王位的继承人。但是摩西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是像自己哦，我是王位继承人，我是法老，我当然要做埃及人呐。所以在摩西他年轻的时候，起码在他40岁的时候，他怎么样，他 identify， 他就让跟自己以色列的同胞呢认同。所以我们要说摩西他的生父生母的确教养他，还有他的姐姐一定是告诉他说，你其实是以色列人，你其实是怎么样，那只是你现在有机会了，成了这个法老的继承人，但是呢他怎么样，他跟以色列百姓认同，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个了不起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得到这个全世界，这个全世界在当时埃及是最伟大的国家，在当时代哈。但是呢他愿意去跟这个做奴隶的以色列人认同，那这是摩西最伟大的地方。除了是上帝拣选他之外呢，他没有说，哎呀，那我去当这个法老就好了，哎，我照顾一下我的以色列同胞也就算了，哎，他没有，他跟他们认同，对，这个实在是很不一样了。那我们再思想一下，那神今天对你有什么布局呢？你是不是为了你自己既定已经有了财富地位，你就不愿意认同你是基督徒吗？有人说，哎呀，我现在有很多产业呀，那我当基督徒很麻烦啊，我要缴十分之一啊，哎呀，我要怎样怎样怎样的，哎呀，好多不方便哦。但是这些不方便跟你是这个基督徒有冲突吗？啊，有些人有认为是冲突了哈，啊，有些人说没有了。但不管怎么样呢，这都是一个挑战。但是摩西显然的拣选了，他说我要去跟我的以色列同胞认同。好，那么有一天40岁起义要去看望他的弟兄，然后就发现到一件事情，看到一个人受冤屈，复辟他为那个 被欺压的人报仇，就杀了一个埃及人。OK， 那么在创世纪里面，不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你就看到他眼下看四下无人，哦，就把他埋在沙土里面啊，以为没有人知道，可是呢，就被人家知道了哈。那二十五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是他的同胞们看到一个这个摩西哈，可能他长相像以色列人，可是可能身穿的非常像埃及王子一样。那他又来帮助他们，他以为他们是他的弟兄，他们也是他的朋友，可是他们不明白。他就说：“哎呀，你要像杀我像杀你昨天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哦，他这些人都不明白哈，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呢？所以呢，你就不要做吧哈。那么摩西听见这句话就逃了，哇，寄居在缅甸，生了两个儿子。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太急了。他以为凭他自己的力量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和拯救者，可是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讲说神的时刻跟我们的时刻通常是不一样的。你以为现在应该可以了，可是没有。亚伯拉罕没有自立为王，摩西他认为可以了，我四十岁了，各种各式各样的学问，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哇，那现在就可以拯救我的同胞了。不是，还没有，他自以为哦，但不是上帝的时间。所以呢，上帝就把他借着这件事情赶到了旷野，多花了四十年磨练磨练啊。那他的这样被拒绝，当然也是预表耶稣基督被拒绝啊，因为耶稣基督后来是啊。后面我们会讲嘛，他就是摩西所预言的，说你们将来有一个先知像我啊，这个像我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像真的很像哈。那我有一题的作业也是讲说，你比较一下摩西跟耶稣有什么相像的地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作业啊，我自己都想要做，我觉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摩西的先知，他是一个使人和睦的，所以你们两个弟兄呢，不应该打架啊，不应该吵架，不应该彼此欺负的、可是呢，他又被拒绝了啊，那真的是啊，所以摩西的自以为是啊，显然有人看见了啊，那当时法老也必定有杀人偿命的法律啊，所以呢，他在想说啊，那不行了，法老知道一定要定他罪，所以他就跑了 ，OK。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摩西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以为时候到了，是他的命令有了，是他知道将来要做什么，可是时间是在上帝的手里，他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么谦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上帝。好，那我在思想第一件事情，也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我们成就的时间呢是在上帝的手中，不是我们人可以自己决定的。那因为神已经预备摩西四十年，但摩西太急了啊，所以他自以为要上啊，所以我们要问你是不是在同样的情况当中没有让神来带领做决定，时候未到自己就跃跃欲试哈，甚至自己做主。例如哈，这是我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我自己找人把我安立成牧师，我自己称自己是先知，自己是使徒哦，自己没有按照神的时候，我成立一个祷告殿，我成立一个教会，我就怎样怎样怎样啊，都是自己的意思，就没有等候时间了，没有等候神的时间。太早成立了，就看到很多人就垮了。有很多的人呢，就硬撑的、硬凹的。对，有些时候我们要想说，上帝的带领跟呼召也要配上环境的印证。但往往我看到的是很多人迫不及待，但这个是很小心的，需要很小心啊。所以我在说， 上帝对你的呼召，上帝给你的命定，你还要等候神的时间，千万不要自己冲动，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OK， 那摩西杀人，杀了埃及人，当然我说英雄不论出身低， OK， 所以摩西是一个杀人犯，但是他还可以成为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领袖。那他以为没人看见，但是哪晓得被他自己的同伴知道了。那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我是否做了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以为没有人看见，其实上帝都看见了，赶快悔改吧，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瞒得住上帝的。路加福音八章十七节他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我们暗中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会把它显露出来的，就透过人把你显露出来也好，还是事情反正会显露出来，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是隐藏的事做，赶快认罪悔改，那是唯一一条出路啊！我就说，主啊，我求你赦免我，那个是年轻不懂事，或者是说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所做下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不管怎么样，求主赦免我们。OK， 那思想第三，我们基督徒处在这世界当中，虽然是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是共同对抗世界对我们的影响。那我们之间呢会冲突啊，没有和睦，彼此欺负对方啊。那我这个题目就是说，你有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冲突吗？你有饶恕他吗？甚至还想要置他于死地啊？这是从两个以色列人在殴打对方的时候，这个摩西出来调停啊。那我想引发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在对我们的肢体还有怀恨在心啊？那这个是需要对付的。好，我们来看了过了四十年，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个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的异象很稀奇，就近前观看的时候，主的声音说怎么样，摩西就战战兢兢不敢观看，然后主跟他讲说，把你的脚上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然后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神让摩西又过了四十年旷野中的磨练。Okay？ 那这旷野中的磨练呢，就好比耶稣基督被领到旷野去受魔鬼试探四十天，所以上帝成就了耶稣基督四十天的对被魔鬼的试探，他得胜了。摩西四十年旷野的磨练，他也得胜了。那我们在这边要看到这个地方啊，是有关系的。好，天使呢？天使的英文叫 Angel of the Lord， 是神的使者啊。那我们比较好的理解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神他的自称啊。他叫 Angel of the Lord。 那我们相信啊，这个当神的使者这个几个字出现的时候，通常就是耶稣他自己，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只有耶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间上。 OK， 那么我们讲说 Angel of the Lord， 其实这个 Angel 就是天使的意思，就是传达信息啊，英文叫 Messenger of the Lord， 是天使或者是传达信息的信差。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个 messenger 信差呢，就是他神自己，神自己来传达旨意。他有时候会真的会差遣一个天使来，但有些时候他自己来。那么在这个地方是自称，为什么？因为荆棘火焰，那个火烧起来了，居然不会有烧掉。当然这个荆棘火焰里面有一些属灵上的意思，我想我们要到下一次再慢慢来讨论。那么我在这边要请大家看的就是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是圣地。那脱下鞋子是一个尊重，那表示呢你带着沾染这个尘土的鞋子脱掉，是要分别为圣的意思。那个圣地叫做 Holy Ground， 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啊，就是说不要沾染任何的污秽。所以你可以很显然的，就是说有只有神在的地方就有，就是圣地。对，所以为什么司提凡要提到这个？哎，圣殿有没有神同在，那才是最重要的。甚至一个旷野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因为他在放羊嘛，那个时候，哎，旷野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一个 bush 啊，一个荆棘的火焰，里面燃烧的，却荆棘没有烧坏。在这个地方呢，哎，你把鞋脱下来，因为这个地方是圣地，也就是说，上帝可以在不是圣殿的地方，让那个地方成为圣地啊，这就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殿。那换句话说，今天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是圣灵的圣殿，圣灵居住在你的里面，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的身体是圣的，所以请你把心里面的污秽，身体上的污秽通通都拿掉吧，常常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宝血来把你洗净，你才能够分别为圣。 OK， 所以呢，荣耀的神在乌尔向亚伯兰显现，摩西是上帝面对面谈话的，那这个地方就显现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感恩呢，因为现在我们可以被圣灵的恩膏膏抹之后，我们也可以看见上帝，在异象中看到。哈利路亚。有两个小的思想，第一个就是神是我在你的人生当中有神为你预备的旷野试炼期。你的人生是不是在旷野当中？你的身体或心灵受伤，你的工作长期受到压制，长期生活贫困，或是有人说了长期丰盛的生活，哦，他说那个是物质的诱惑，哦，那是 更大的试炼。还有你被最亲近的朋友出卖，哦，还有你长期的祷告呢，没有蒙应允，那你还在那边继续的凭着信心祷告下去等等，哦，但我相信上帝渴望你通过这个旷野的试炼期，加油，上帝的命定，上帝的引导必定带你走上成圣啊，得胜的道路。第二个思想，异象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应该是受了圣灵的能力之后呢，就能够看见的。所以我盼望你能够看到异象，也神也差遣我要帮很多人开启异象。异象开启之后，不是说哦，以后我什么都可以看到，不是，而是你看见神之后呢，你要有敬畏的心。荣耀的神向你显现的时候，你会不会像摩西一样战战兢兢来看上帝？是我们呢，我们需要敬畏神。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
老师，
有。
如果处于这种旷野期或者是这种试炼期，怎么样除了求圣灵充满一样，怎么样去有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态度，能够去怎么去战胜这些一些，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时候会神会带到啊比较艰难啊，或者是身体状况啊，
是
但是我知道有很大的平安啊，也相信神的一些应许，但是就感觉到就是一个情绪上面一个比较这个起不来，
是
就好像一种不是忍耐而是忍受，
对，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第七章哈， 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看到神的布局。所以我一开始就讲，然后我们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去看到神的布局。OK， 我们讲到约瑟被出卖的时候，他心里痛不痛？当然很痛。但约瑟被关到监牢里面的时候，痛不痛？痛。OK， 约瑟呢，帮那个膳长这个跟那个酒镇的发预言，解梦啊，然后人家没理他啊、哦，出了监狱就把他忘了，他痛不痛？痛。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你就说哦，上帝啊，你怎么把我关在这里？我好痛苦啊！你没看见吗？上帝有没有看见？有看见的、啊，上帝还是让他被关了12年了。那你说约瑟怎么熬啊？那你要看到上帝的布局。OK， 我们要读这些以色列人这些先祖的历史。OK， 神在准备一个人呢，他准备亚伯兰，他亚伯兰才。太厉害了，他就是信心之主啊！上帝没吩咐他的事情，他就不做。你看，他没有让他自立为王，他可以自立为王，可是他没有。他知道他是寄居的，他知道他有后裔，像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尘土。可是他到100岁才生了以撒。那你说他这几年会不会着急啊？会着急啊？撒拉还没生育啊？没有啊？那他会不会着急？会着急。可是你要相信神的应许，你要相信神的带领是没有错误的，你就是交托给他嘛。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神的布局，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布局。 OK， 那你一定要经过这个试炼期，这旷野，哎呀，怎么祷告这个好久没有突破？哎，怎么我这个家里贫困还是这样子？哎，怎么我的生意老是不赚钱？哎，这都是在他的布局当中啊。对你不好的人，也是上帝的布局啊。你要看看约瑟的那11个弟兄，10个哥哥，同心合意的来。打击他，甚至把他出卖，就等于是把他杀了。可是到最后兄弟相认的时候，他们也是很惶恐。他们怎么？他们接受了约瑟给他们的赦免。所以你说对他们有没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当然有很大的影响啊，因为这样子他们才了解到，哦，原来以前对他不好，他还这样对我好。他们整个的就是在讲耶稣的饶恕他的弟兄，他的最亲至亲的这些他的亲戚啊，他的同族的人啊。那我们在受到这个苦难的时候，长期的旷野当中，我们要问的就是说，哎，我还有不饶恕吗？哎，我还有这个对上帝的或是对某些人的苦读吗？哎，我们可以学习约瑟啊。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样这个通过或者是越过这个试验期啊，旷野的试验期，你就要多思想约瑟啊。我觉得约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OK， 或者是思想摩西啊，一个情绪冲动之下，被上帝放在旷野40年，他以前什么雄心大志也都没了 ，OK。哦，他以前所学习到的这些学问、文字，行事能力大有，行事说话大有能力，哎，都没了，他的志向都没了，都泡汤了。可是他也甘心的在旷野里面被磨练，但我相信他知道神会使用他的，只是他真的不晓得神时间是哪一天啊。那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神如果吩咐你，给你一些的使命，给你一些的命令，你知道，那么你就是在等时间。OK， 那么想想约瑟吧，约瑟也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他知道有一天他的哥哥要向他下拜，甚至他的妈妈、爸爸都要向他下拜。你相信吗？那你相信了，你就先坐监牢12年吧。所以有人说14年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了，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哦。那真的要做到30年了。那想想耶稣吧，耶稣30年之前，30岁之前，他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啊，他在等啊。 等神的时间呐、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忍耐啊，谦卑，等候神的时间。OK， 那就是想想约瑟啦，想想耶稣的这个例子，我相信可以帮助你跟我。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也有一个这个问题。
嗯。
跟这个姐妹问题有点类似，但是不同的是在于，就是我觉得在旷野我是痛并快乐着，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的就是，那若是神带领我进入旷野，那一定有他的供应。但是这几个月呢，神给我的供应呢，却是在货财方面的。比如说他会，派着人给我，寄55个快递，大概有上百个品种。但是呢，却在房租上连着快到4个月，没有特别的供应。所以我也是有一点困惑在这个事情上。
OK， 在供应的事情上面有不同的时候，那你就要祷告问上帝了。OK， 那上帝，你要我学习的是什么？我在等待，这个旷野期当中，那你到底要我去学习什么？那像这种事情就比较个人化了哦，就是说，那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特别的回答。但我们先感恩吧，感恩还有人啊，还可以寄东西给你啊，感谢主。Okay？
对啊，因为很明显是神的手嘛，他因为中间这是有个记号，就是7和55，他即使接二连三用7天的时间寄了55个快递，我就知道神在跟我讲话。
嗯，
那其实呢，我也知道说目前也一直跟神祷告这个事情，那我也是大概明白一点点，但是问题是有一个仆人戴德生他不说嘛，说神带领你一定有神的供应嘛。其实我已经在旷野，这是第8年了，所以这8年当中，真的是看见神的手，但这次已经第4个月了，所以我真的是老师，我真的糊涂了，你能指点我一下吗？
好，这个我们私下再谈，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个人事啊，个人化，好不好？那我们私下再谈。耶利亚，你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你。
好。耶稣，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学习这个课，让我们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来对待我们不同的生命阶段。主啊，感谢你，也谢谢你，更祈求你按照我们每个人生命现在不同的阶段，来带领我们看整个的一个布局。让我们更加清楚自己现在的生命就处于什么位置，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让我们更加清晰明确你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什么，让我们更加的目标确信，目标更加的细化。
阿门。
也求主耶稣你更眷顾保守和每一次同学，使我们每一次的课程都能够有新的看见，每一次的课程都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和目标等等等等各方面都有更加细的一个收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把第7章讲完了，谢谢，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